陆老汉逼着他儿子陆秉章降隋。正在这时，听见脚步声音，门一开，进来一位老者。陆秉章借灯光一看，非是旁人，原来是金斗寨的老寨主王进修。老头也不客气，在旁边坐下，手捻虚髯，点了点头。二寨主，我最了解你，你是个直性子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好样的。别看你性情火爆，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，你有小子骨气啊。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头去。今天晚上我来，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两个人夜雨接了头了。花小将军把城他厉害都跟我讲了，我思前想后，我认为他讲的有理呀。老寨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说呀，他跟我讲，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，反对杨广是对的，不给杨广当官更对，占山为王不算不对，是被逼的，同情咱们。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，没小瞧。不过他说出一番道理来，现在敌兵压境，大敌当前呢，杀人放火，什么坏事都做绝了，老百姓陷入苦海之中，就等着人去救援。你说这事儿咱不管，咱们就要报仇，对吗？什么事情都得分个主次啊，现在就应该毅然从军，去杀敌报国。等把突厥打跑了，把老百姓给救了，回来再找昏君杨广算账，有何不可呢？老夫思前想后，认为花小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，因此我下了决心了，我打算跟着他去打突厥，去杀敌报国。我到这儿来找他，就是告诉他这个事儿。顺便呢，我也希望二寨主通情达理，明白大义，跟着我携手一块进隋营去杀敌报国，这有多好。二寨主，凭你的能耐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还愁不立大功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不去给杨广立功，也不稀罕他那口官做，将来老百姓也得称颂咱们呢，不比占山当贼强万倍吗？二寨主，你看呢？老寨主，这么说你是决意降隋了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我不做更多的解释。老寨主，你走你的路，对我你不能勉强。哎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已下定决心了，绝不降隋，我主张先灭杨广后哎呀，你真能说糊涂话呀！哦，突厥就在旁边等着，你先把杨广灭了，你再打他。世界上有那么傻的国家吗？有那么傻的人吗？恐怕来不及了。我们这边打着杨广，那突厥把咱们国家给占了，到了那时候你可追悔不及了。二寨主啊，这些事情你比我们清楚，就是你脑袋有点发热，思绪太乱了，故此你竟说糊涂话呀。二寨主，我们这么些人看的事儿，真格不如你一个人吗？你就答应了吧。老头也说，兵长啊， 今天你非逼死两口子，小子你究竟答应？你要听了花小将军的话还他罢了，要不听你来砍。
这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了把剪子，哎，把这剪子对准了耿嗓子，
我他妈也不活了，我生你这么个败家子，我愧对祖先。
老头就要自杀，陆小青在旁边呜呜直哭，可把陆秉章逼坏。陆秉章二目圆翻，心似油烹啊，真是左右为难，一把手把他爹的剪子给夺过来。爹，莫非你要把儿子逼疯了？不成！这话还没等说完，就见陆秉章眼睛一翻，扑通栽倒，就背过气去了。这下陆老汉也傻了，陆小青也不敢哭了，屋里是一阵大乱，人们七手八脚过来抢救。老寨主用手抓住陆秉章的手，给他号了号脉，又猫了猫鼻子嘴，摸摸心脏，没事，知道他是一着急闭过气去，一会儿还能缓过来。就这样把他抬到床上，大家围在床边等着好半天，二寨主陆秉章才缓过这口气呢。哎呀，睁开眼睛，他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翻身坐起来，眼泪掉下来。爹，您那容我把话说清楚，老寨主您也听一听。花恩，我为什么不相随？我有一肚子的委屈，我说出来，你要同情呢，那是最好不过；要不同情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你看看我摊的这些事儿，能不能保大随吧？就这样，陆秉章一边哭，一边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花木兰、金兆雄、康文东，连老寨主等人无不落泪。什么原因？原来二寨主陆秉章那也是家趁人直的人，当初小日子过得也不错，倒退若干年，他的原籍是山西分水县武阳村，母亲不在了，是他父亲陆老汉把他拉扯成人，后来给他娶了个媳妇刘氏。哎，这刘氏是非常贤惠，夫唱妇随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后来生下个小女孩，就是这个陆小青。就在小青一周岁的时候，陆秉章进京赶考，居然高榜得中，考中第18名武进士。那在当时来讲，那是成绩优良啊，博得上司的青睐。就这样榜下记用，把陆秉章调往凤翔府，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当了一名参将。当然了，在那封建年代，人们都得讲究改换门庭，当了官了 谁不高兴啊？
陆秉章也不例外，回到家跟他爹一说，打算接着他爹到凤翔府去享福。可这个人要上了年纪啊，都有个毛病，故土难离。家里头有房子有地，混了大半辈子了，不愿意出门。老头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呀把媳妇孩子接走，爹呢我就守着咱家这房子地，等将来爬不动了再说。”陆秉章一看他爹身子骨挺结实，又不乐意走，所以就同意了，留下足够的金银，找了本家的一个兄弟陪伴他爹。就这样，接着刘氏抱着小青到凤翔府上任。到了凤翔府了，他自己还有个府地，前后两层院子，七间房，还顾着老妈打经的厨师傅，也可以说使奴换辈，算享了福了。陆秉章那时候叫陆忠，不叫陆秉章。那么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，他是勤勤恳恳，一丝不苟啊。因为这个人非常忠厚，办事相当认真，张汉九对他很赏赐，不断的提升他，由一个小小的参将又提升为中军副将，这官可就大多了。陆秉章更高兴了。可正在这时，他发现这张汉九不知道什么毛病，也许官大的关系，这脾气非常暴，天天发下命令，在这山西陕西一带捐这个要那个，课捐杂税是多如牛毛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，逾期没交上马上就抓起来投入大牢严刑审讯，多咱把钱给补齐了，多咱放人，不然的话这人就活活死在监狱。就这样，在凤翔府和这两省彼此那个人呢就太多了，所以陆秉章不管走到哪儿，都发现这老百姓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有那胆儿大就咒骂朝廷，咒骂张汉九。这陆秉章也不明白，说国家怎么这么穷啊，尽管老百姓要钱呢，这个捐那个款，名目繁多，简直记都记不住啊！刚交齐了这个，那个又下来了，而且还相当重，老百姓确实担待不住啊。后来呀，有很多的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，上吊投河，密井复读，逼死的人也不在少数。陆秉章一想，我是个小小的中军副将，我管得了吗？哎，少管闲事了。所以他尽量呢假装看不见，心说谁让朝廷穷呢，需要钱，那怎么办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有那么一次，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兴，这个田兴过去就是中军副将，陆秉章提升之后，这田兴呢改任了别的官，但是跟陆秉章他俩是交情莫逆，都是张汉九手下得力的干将。这一天这田将军来了，找陆秉章去给陪客，说京城来了位显赫的客人，需要有人陪着吃饭，你是我好朋友，
希望你作陪。陆秉章不便推辞，就答应田兴的要求，当夜晚间出席这个宴会。宴会设在田兴的家里头，那真是山珍海味，别的客人没有，就是他们仨。陆秉章发现有一个人五短的身材，小个不高，一对小黑眼珠锃明刷亮，断梁的花白胡，头上戴逍遥巾，身穿对花袍，不像当官的，是一身便装。此人皮笑肉不笑，面带奸诈。陆秉章一想，我受朋友之约前来陪客人，哎，勉强在这坐一会儿吧。他又不知道这个显赫的客人是什么身份，后来经过田兴的介绍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，闹了半天这个人是越王杨素手下的高级参赞，姓马，叫马武，人们都管他叫马五爷。越王杨素还了得，一手遮天呢。当时隋文帝杨坚还活着，这杨坚把天下打下来之后，这老头老闹病，三天两头不理朝政，朝中的大权都操纵在越王杨素的手中，那是说一不二，二号天子啊。这个人就是杨素府中的高级参赞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田兴呢，紧溜须他，五爷来来，您多喝几杯，哈哈哈哈！这家还天生的大酒包，倒多少他喝多少。陆秉章也虚情假意的给他敬酒，几杯酒一入肚，哎，肚子里头一热乎，这位就打开话匣子了。请问这位将军贵姓？啊，在下姓陆，我叫陆中。陆中就是陆秉章。
哦，官居何职啊？
我在张帅帐下身为中军副将。哦，才是个小小的五品副将。可惜了的，就冲你这个戳个，你这个相貌，看来你是个英雄。哎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英雄无有用武之地，岂不喜乎喜乎？他还拽上了。陆秉章他别反贼外汉他，又喝了几杯酒，这家这嘴就没把门的了。嗯，我田副将，你知道我这回到凤翔府干什么来了吗？我不敢问。不是，您是我们大帅的朋友，上这来看望他们。哎，这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儿呢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当今这个年月，办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一个字。什么字？钱。钱了，钱就是祖宗。我这回来就是管你们大帅张汉九要钱来的。
哦，我们大帅欠您的钱？
不不不不不，你们怎么这么幼稚？公开告诉你们吧，他欠我们王爷杨素的钱。
是啊，他欠多少钱？
黄金一万两，白银一百万两。
我娘哎！
陆秉章也吓了一跳，这么大的数目。陆秉章本来是不爱说话的人，他觉得这事儿好奇，所以就插话了。请问大人，
我们大帅也不是没钱，
他怎么欠越王这么多银子？
嗨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们节度使大帅张汉九还嫌这个节度使官不够大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地方官的，贪心不足，还想高升几步，换换纱帽。你想要换换帽子，挪个地方不得花钱吗？当今这个朝代，谁说了算？皇上是个傀儡，老闹病，权力在越王杨素手呢。那杨王爷手里头拎着一杆秤，谁给的钱多，官就大；谁给的钱少，那官就小。后来你们元帅呀，想要当大官，向我们王爷提出要求来了，最好给他个国公。国公啊，仅次于王啊，那紫袍金带，有拜相的希望。你想他要当个国公，少花那钱行吗？我们越王已经答应了，当时给他开了个价码，你要能交出黄金10000两，白银100万，马上就叫你当国公，而且还当定国公，一等功啊，给金印呐、那搬着京城住的府里，那是二号皇上。所以你们大帅张汉九就动了心了，现在就凑这笔钱。可是世子现在连一半也没交上，越王非常不高兴，这回叫我来的凤翔府就是催讨银两，我没这事儿来。昨天我见着他了，他直皱眉，他说把所有的方法全都想尽了，还是这数目完成不了。你说他有多笨蛋？这回我把银子要带不回去，越王爷要一怒，他这定国公就没了，这到嘴的肉还得往外吐，可惜不可惜？陆秉章这才明白，这张汉九闹了半天是个贪官呐，怪不得他派捐要款，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啊！他是压杀求油啊！哦，逼来银子换官当啊！你他妈不是个人呐、为了你当大官，你不择手段，把老百姓坑害的那种程度，难道你就不心疼吗？你是个禽兽，我与你齐门，善罢甘休。